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这一次万军之耶和华对撒迦利亚说话，有好些方面。那么第七章的结尾是讲到神的百姓，这个为什么会被掳，为什么会被这个被掳到被旋风吹散，他们到处不认识的列邦中去呢，万国中去呢？原因是因为在他们在生活的里面，不是他们对于神的道理不懂，乃是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在他们生活的当中，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对待人对待事各方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的心按照自己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不听神借着先知劝解他们的话，他们有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是说明一个事实，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讲事实，我们的心里面会很不开心，但是反过来讲呢，这是一个事实，代表说上帝就一直要按神百姓这样的一种所行的一直来报应他们吗？不，神是有公义，但是神也是有怜悯，刑罚到一个程度，管教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呢？让人慢慢慢慢能够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另外一方面，经历另外一方面什么呢？就像这边第八章神借着撒迦利亚跟神的百姓所说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心中有一颗极其火热的心，这个极其的火热的心是什么？就是为着神的选民，为着神所，就是为着神要与他们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的心里的火热。他要住在耶路撒冷当中，他要怎么讲，就是说他要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当中。为什么他要回到西安，他要住在耶路撒冷当中呢？因为在西安，在耶路撒冷有什么呢？有他所爱的百姓。所以从前我不太懂，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很调皮，我爸爸常常拿起圣经来读淡化，怎么说呢？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说，人家对我不好是因为恨我，但是呢，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很甘美的思想是什么呢？因为我爱你，我才管教你。报仇的事，彼此恶待的事，我们很容易了解。你不要说别人有没有做错你什么事，别人只要讲错一句话，你就要想报复别人吗？更何况别人讲那句话到底是爱你还是恨你，都还不了解的吗？所以我们人很软弱，神不像我们这样，神他里面有个甘美的思想，他真的希望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我们不能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人们，神真的要管教我们，哪怕有时候把我们要吹散到万国中去，他也在所不惜。但是呢，第八章在神心里面一个极其火热的心，这个火热的心，在我读的时候我的体会，他那个火热什么？他那个火热的心，这边讲是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是一个很怎么讲？就在我人的层面里讲，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他那个热心，一方面他要管教他的百姓，一方面管教他的百姓，那么把他吹散到万国中去，对吧？万国的人，这边讲到的仇敌是万国的人吗？还是魔鬼借着万国的人过分的欺压神的百姓，让神的心很难过呢？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只能用我们人的心肠去思想神。但在这个地方我要说的，他那个火热的心怎么样呢？那个火热的心，那种恨铁不成钢，那种火热的心，希望能够再一次的回到西安跟耶路撒冷，因为里面有他的百姓。但是而怎么样呢？而这一批被掳归回的神的百姓怎么样呢？这批被掳归回神的百姓，至少在撒迦利亚那个时代，在哈该那个时代，他们怎么样？他们回来以后怎么样呢？好像 好像他们回到西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里面的那一种的火热，跟神那一种的要回到西安，跟要住在耶路撒冷那一种的火热怎么样呢？之间还有很大的落差。所以神要借着撒迦利亚告诉他们，神的心惊奇的火热，他回到西安，他要住在耶路撒冷中间，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在那个里面嘛，他要迫不及待的告诉神的百姓是什么呢？迫不及待的告诉神的百姓是，他有这样的一种火热，这种火热再一次的这个住在回到西安，住在耶路撒冷中间，是要赐福给住在那里的人，而且怎么样呢？会让这个会让住在那里的圣义的民眼中看为稀奇的事。那是什么稀奇的事呢？那个稀奇事就是现在慢慢开始有和平了，慢慢开始怎么样呢？没有那么多征战了，所以怎么样呢？人可以活一直活到拿拐杖还活着了嘛。你知道你跑到打仗的地方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老年人呢，哎，我们在太缅边界再过一些地方老年人很少，哎，为什么很少呢？因为就是打仗嘛，打仗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呢？人能够那么平平安安的一直活到老拿拐杖吗？没有可能嘛，小孩子怎么可能嬉笑玩耍呢？你们不了解，打仗的时候前线人死了，后面的小娃怎么在街上玩耍呢？都在新兵训练中心里面操枪啊，枪都还差不多跟他一样高的吗？那小孩怎么玩耍？小孩玩的只有在太平盛世才有这样的一种光景嘛。所以这一个第一段讲到耶和华的话这样说的时候，就把神心里面的那一种的火热，要与神的百姓同在，要赐福给神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来告诉神的百姓。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神的这个热心要救回民，先要什么呢？先要向仇敌发烈怒，把他们再一次的聚拢回来。而这里讲到的是他要住在耶路撒冷，他要回到西安，他里面的盼望好像很少，只有一个什么呢？是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在耶路撒冷当中怎么样呢？以后你慢慢的看到什么，看到说耶路撒冷要变成一位诚实的城。这个城有什么好诚实不诚实呢？我想起了住在城里面的人要诚实。假如我用今天我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我们神的心真是心，我在希望今天在地上的教堂都是一个诚实的教堂。什么意思呢？就到教堂里面去的人，或者像那个样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都是诚实的人，所以耶路撒冷城才会是一个诚实的城了嘛。假如今天我们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都是假冒伪善的人，什么叫诚实呢？诚实就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软弱也好，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这个爱主也好，诚实的面对各式各样的东西，不需要有任何的假冒伪善，不需要有任何的伪装，诚诚实实的，是不是啊？小孩子就诚实嘛，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是不是这样？这就诚实嘛，这就可爱的地方嘛。你知道人慢慢大了为什么不可爱呢？该哭的时候他又不哭，该笑的时候又皮笑肉不笑的笑，这个多可悲啊。要是神的百姓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回到西安城神的大京城以后，还不能够诚诚实实的活在面前，有软弱怎么样来求神加给力量，是不是这样？心里面有苦楚，在神面前能够这个放声的哭一场，向神诉说，这是神的心意嘛。今天怎么呢？今天我们碰到神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碰到神的时候还要装模作样吗？ 神啊，我来了，对不对？我来了怎么呢？只能够讲好听的话，只能够讲对的话，心里面的苦也不能够讲，是不是？一讲被人家讲说，你怎么把你的苦情都去跟上帝讲呢？今天很多的教导还是这样，祷告嘛要这样这样这样那那那那样，对不对？从来没有去读读看，在诗篇里面那些神乐意亲近的人，向神的祷告是多么的真实啊，或者说多么的诚实啊。我们今天是学一套做法去做给神看，我们不是把我们真实的光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的热心真的希望碰到一群诚实的人，就是真实的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跟人装腔作势有用哎，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装腔作势，神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的。这是第一段讲到神的一个心里面的那个，真是想要赐福神的百姓，真的希望神的百姓所住的城称为诚实的城。那么第二段这边讲到什么？第二段这边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呢？因为在那个时代，神的百姓手有没有强壮呢？神的百姓的手还不强壮，神百姓的手不强壮，是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呢？神百姓的手不强壮，不是显明在为他们自己的好处得势的上面，说他们的手不强壮。他们的不强壮什么？他们不手不强壮是表现在为神服事，建造耶和华，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的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的手不强壮。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很显然怎么样的？他们应当强壮，就是他们现在还不强壮。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常常一个想法，我们那个次序的，我们次序常常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次序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所以我们才要干嘛？你看接下去什么时候？你看那日以前，什么那日以前呢？在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以前，人怎么样呢？那人这个得不着护驾，牲畜也是如此。人的想法是我们干嘛要先做这些？我们好不容易被掳归回了，我们应该也把我们的事情打理打理清楚。结果怎么样呢？得不着护驾。结果怎么样呢？牲畜也是如此，不晓得要做什么，没有工作可以做。这个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弟兄分享一件事情，我倒蛮感动的。他说：“现在被 lay off 了。”好好可以把从前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忠心服侍主的这一段把它弥补回来，我听了我真的很感动。但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十个人里面有几个呢？100个人里面有几个呢？一被 lay off 以后马上想到说我怎么样这样这样，没有想到说从前有工作的时候真的把神的事情摆在一边。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突然多出来了，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的就是得不着顾家的时候，不是吗？我们要想想，真的，为什么我们为了神呢？今天原谅我哈，我要这样讲，建立耶和华神的殿，不是说你今天在教堂里面做一些教堂的事，就是叫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不是。神的心意是希望一群百姓在那个地方好好能够敬拜，好好能够跟神的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恢复。是不是这样？而在当年以色列人头脑里面，那个圣殿就代表神同在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亲近神的地方。以我们今天来讲，其实哪里不能亲近神啊？家里也可以亲近神嘛，在任何地方都是神的殿嘛，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千万也不要说什么叫做这个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就是在教堂里面做一些事情叫恢复了跟神的关系，我们也不要刻意的这么去讲。但是我相信当一个人有心跟神的关系慢慢恢复调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儿女聚集的地方有些什么事，我们的心里会 我们的心里会乐意摆上的，我们的手势会强壮的，这是事实。但是反过来讲，逆定也不一定存在。一个人要表现自己，不是因为跟神关系的恢复，而是让人家知道他很怎么样的时候，他也可以在教堂里做很多很多的事，哎，可以跟上帝无关的，也有可能。但是那个心被神眺望了，真的乐意要侍奉神，真是这个。当然嘛，在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有心要有点服侍，一些摆上，这个很，这个是可以想得通的嘛，不是这样吗？所以当先知被神的话领导说应该要为着神的这个殿怎么样的手里强壮的时候，让他们回想到从前怎么样呢？从前你们不是把耶和华的事、耶和华的心意摆在先，要让我们去回想这一件事情，想想我们从前是怎么样，出入怎么样的不得平安。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心里出入是平安的啊，出也不平安，入也不平安。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我们只把我们自己的事摆在第一位，但是我们自己的事又不在我们自己掌控的里面。我们人觉得我们可以掌控我们的人生，很好，你好好去努力，有平安，我也祝福你。但等到反过来讲，到有一天我们完全靠我们自己，要想来主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不要讲别的嘛。今天你自己做老板，订单订得到订不到，不是完全你自己的努力就一定有订单的呢。更何况今天大部分人都是打工族呢，上班族呢。今天你这个工作能够继续有工作，不能够继续有工作，不是你掌握的呢。所以你自己呢，今天去上班就会担心明天是不是还有班上。但是一个人他真的是在神的里面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有工作也是神恩典，没有工作也是神恩典。我的心真的尽我的本分在这里好好的，跟神的关系好的人怎么样呢？他也不随便乱猜测别人，就是别人乱对付他，他里面总是有颗心要照着神的心去行。今天我们人常常不是这样，我们的秩序搞得很反，你怎么对待我，我也怎么对待你，而且别人没有怎么对待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就用人世间的手段去对付别人。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摆在正确，把神摆在正确位置的时候，神在我们心中是很重要地位，第一位的时候，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上魔鬼的头脑里面去想别人是这样的时候，因为我们心里敬畏神，我们总是要用耶和华所喜悦的方法来行嘛，别人怎么样是他的事，我要怎么做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的手才会强壮嘛，不然我们还想做什么呢？我们一样都不想做了，做也是白白做，干什么去做它干什么？我们最近在这服侍的地方，要看到别人那个样子的话了，我们还去做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哎，你不要说我们信了耶稣服侍神的人里面不会论断别人了，这一些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人，只看自己的利益，从来不看看整体，也不怎么样，对不对？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牺牲整个团体的利益，是不是这样？他只要自己得好处，对不对？别人没有好处，跟他无关。很可能我们是误会别人了，但当我们这样想法的时候，那你还要继续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吗？感谢主，我们很承认我们自己可能会想错别人。我自己心知肚明，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但是神要我们去那些地方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够根据别人什么东西来决定我要怎么做，我怎么做是要根据什么？是根据神的心意，我这个时候才会刚强啊，不然我这个时候怎么个强壮法，还想做什么？你看今天世界上多少的人什么都不想干了，为什么不想干呢？做也白做，生气嘛，为什么生气呢？就是手不刚强了嘛，想到许多客观的东西，不管是自己猜想了还是事实，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因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位置摆错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手不能够强壮为神工作。而在第二段这边，第二段这边第九节又开始讲到的，不，神有热心， 我们有没有一种像神一样的热心，愿意住在耶路撒冷，愿意回到锡安，神这样的热心，乐意跟他的百姓同在，不像样的百姓同在。我们有没有同样这样的热心，也愿意来到神的殿，来到神的殿嘛，殿都还没有盖起来嘛，大家手都不刚才都软弱了嘛，那能不能我们也有以我们那样的一种火热对待耶和华的心，对待我们神的心，让我们的下垂的手能够再一次的这个举起来呢？今天你不要说一个人在一些事情的里面灰心，手不强壮，主要的还是心灵的软弱。当一个人心里有火热向着神的时候，奇怪，他的手是强壮的。这是一个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对不对？不在乎自己怎么想，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在乎着我们的心向着神是不是火热的。我们的心向着神是火热的，你会发现我们的手最强壮。而神给他们的一个话语里面的一个光景是什么？你们放心好了，从前你们是得不得工价，得不得雇价，是不是？这个牲畜也是这样，现在不是了，你只要手强壮起来就没了，以后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撒种，是不是？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也必出土产。有的时候我们在还没有做一件事情，已经也就在想了，我做了以后会怎么样，我做了以后能不能尝到结果，我做了以后能不能享受我手所做的。对，世人都这样想嘛。但是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真是为了耶和华所强壮，为耶和华所做的话，神的应许在后面，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撒种，不要在那个地方这个忧虑的去撒种，我们平平安安的去做，手里刚强，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以后怎么样？你看葡萄树必结果子，这个土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余生的民享受这一切的。今天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能享福，是我们不相信神会赐福，是我们有一种不愿意吃亏的心，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斤斤计较，计较到最后怎么样？计较到最后，神要吃我们的福，我们也享受不到，是我们自己丢弃了神要赐给我们的福，不是神不赐福给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的手不刚强。所以当年神的百姓被掳归回以后，有过这样一个人生的历程，有过这样一个生活生命里面的过渡的时期，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我们也会这样啊。所以今天神借着撒加利亚所要说的话，能不能透过时间空间，也像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神的儿女来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呢？我们要讲的，我们为了神，我们的手是刚强的、强壮的，还是我们的手是软弱的？当年神的百姓的手不强壮，所以神要借着撒加利亚向他们说这样的话。这第二段耶和华的话，第三段耶和华的话，万军耶和华第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定义降灾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要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许许多多的事。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走过这个教堂，进到另外一个教堂，再到另外一个教堂，跑来跑去，到时看到什么？看到就是从前的人怎么样，他们心里就害怕，什么也不敢做。不是的，此一时彼一时，他们是他们，我们的心只要归向神。我们怎么样呢？你看第十六节怎么说的？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我们只要跟人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一个说诚实话，一个使人和睦。你知道哈，今天有些人愿意说诚实话，结果带来的结果是不和睦。那么好，那个说诚实话的人，为了要使人不和睦，说一些实际的真，他说的话没有骗人， 当他存心就是把这些真实的话说出来以后，让人不和睦，这个人可咒可诅。但是反过来讲，当一个人说诚实话、说真话，他的心从来没有要不跟人家和睦，结果怎么样？他说的话造成了跟人之间的不和睦，而他自己本身还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跟我不和睦，我的心没有要跟他不和睦啊，我是要跟他和平啊，我根本是爱他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到最后就发现说，说诚实话不一定会使人和睦，又要说诚实话又要使人和睦，那个意思就说了诚实话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就要付代价，才有可能使人和睦。我们不能说我们说了诚实话结果不和睦的结果跟我无关，不，我们说了诚实话要跟下来愿意付说诚实话的代价才能够跟人有和睦。因为人总是喜欢听喜欢听的话。我再说，就算一个会讲真话的人，他讲的是真话是不错，拿我来讲，我讲的话是真话，我也没有意思说故意要批评你论断你，你笨就是笨嘛，你聪明就是聪明嘛，你能干就能干，你不能干就不能干嘛，这叫什么？这叫诚实话嘛，这叫真实的话嘛。但当一个人笨的时候，你说他笨他会喜欢听吗？当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很能干，你说他其实这也是很普通人做的事情，会喜欢听吗？我也是一样嘛，别人说我笨我喜欢听吗？我总会碰到一个比我有能干的人，他讲真话说我，他说他讲真话说我不能干，我比他笨，我喜欢听吗？任何一个讲真话的人都还不一定自己喜欢听真话嘛，所以才会造成今天一个世界上人不和睦，今天在礼拜堂里面都是大家这个信耶稣都和睦，为什么呢？因为人只想听他想听的话嘛。讲诚实话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讲诚实话了？因为我讲了诚实话你不跟我和睦，那我又不想不跟你和睦，那我讲诚实话干什么呢？今天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的东西，神要让耶路撒冷成为诚实的城，希望在这个城里的人都说诚实话，但反过来讲呢，诚实话会带来不和睦，那么怎么办呢？让人说了诚实话以后还要有心为所说的诚实话为别人好的付上忍耐，付上谦卑，付上钱财的代价来寻求这个和睦，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神的心意。诚实不难，为什么不难呢？当他是你敌人的时候诚实难不难？把他骂了体无完肤太容易了。你真正爱一个人，你诚实容不容易啊？刚开始容易，因为我爱你嘛，久而久之容易吗？不容易，因为你爱他，爱到最后他跟你板脸成仇，你还要跟他诚实吗？那怎么办呢？当我们想到说，当我的诚实带来会有不和睦的结果，这个不和睦的结果不管是归责于你的原因还是归责于别人的原因，而我们心里面还要有一个想要和睦的心的时候，那么想要有和睦心的人他要付代价，不想和睦的拉倒的人他什么都可以不要做，但一个真正还想有和睦看重神的心和睦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付代价，他一定愿意先付代价。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属灵的律，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成为诚实的城，但是诚实的代价人付不起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开始不诚实，或者一个人这个付不起诚实代价，他还要诚实的什么呀？就产生不和睦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耶和华的话先把这些事情抢在前面，他说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当你有谋害邻舍的心的时候会有和睦吗？每一个人怎么样呢？心里不能够也不可喜爱其假事，那意思怎么样呢？很多时候真是这样， 你说诚实话，但是你有想陷害邻居的心，有没有？你把他的短处七七八八到处去讲，这个什么呢？这个不会成就和睦，哪怕你讲的是真的也不会成就和睦。另外是什么呢？人家不是这样，你怎么样呢？你去讲假的也不成就和睦。跟别人讲，就等到有一天神的心在这个地方，知道神百姓的心，神要来住的一个，神要来回来住的一个地方，跟神百姓同在的地方，他心里面这样热心，要回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城中，他希望耶路撒冷城中都是和睦的。第二个，希望神的百姓都是神，都是手强壮，真的能够把神摆在第一位，愿意为神这个做些什么的。第三个什么呢？神真的在神的百姓当中，希望这群百姓不但诚实，而且是和睦的。第四段很有意思，讲的是耶和华的话领导我，他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禁食，几月禁？四月、五月禁食，七月、十月禁食。他们禁食的日子必要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事。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就是，他们从前为什么禁食呢？因为他们痛苦，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希望神让他们痛苦日子快快过去，不要再让他们这么痛苦了，所以他们宁愿什么？他们宁愿不吃不喝，是不是这样？今天一个人没有痛苦啊，他欢欢吃得很开心，喝得也很开心，对不对？等到一个人痛苦的时候，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等到我们有一天啊，我们发现我们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你不要老是怪别人害我们嘛。我们要想想，我们为什么吃不下，我们为什么喝不下？这个到底是人害我们，还是我们自己被掳呢？哦，真的，我们在神面前好好思想。好，等到我们发现我们被我们自己的个性所掳，被我们的脾气所掳，被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所捆绑着，怎么样呢？你放心，神这边有应许说，我要你们那个时候这样的禁食痛苦，要使把这样的禁食痛苦日子让你们变成欢喜快乐的日子。神的应许不突然返回，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还在那一种禁食痛苦的里面呢，还是我们已经让神把我们这些痛苦捆绑被掳，已经变成欢喜快乐的节气呢？最后一段圣经这边讲到的耶和华的话，说将来等到我们神的热心，我们的心也慢慢火热起来，向着神一步步往前走，到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这边讲到的，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快去求耶和华的。今天神的儿女们中间这些事情都摆不平，神心里的热心跟我们对神热心的回应之间的落差，我们不诚实，我们不和睦，我们有纷争，我们跑到哪里好像跟人家都合不来，别人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做，我们就跟人家合不来。那么列邦的人、外国的人，或者说不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神的百姓的人，他们怎么会羡慕来到耶路撒冷城呢？怎么可能有十个人拉住一个神的百姓出来这样一步说，我们要与你们一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今天这个教堂跟你同在，或者你跟教堂同在，神有没有跟你同在？不晓得。今天有些人怎么样？今天有些人只有神的道理跟他同在，神有没有跟他同在也不一定。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会让别人羡慕的。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怎么样，是我们自恋，自己跟自己，自己恋爱自己。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是有神同在一个证明的时候，有诚实，有和睦，对不对？我们里面生活的里面要各方面要，不是我们自己搞一套道理来讲我们自己，神很爱我们，我们很爱神，不是，别人会羡慕我们这样，别人也想要得着我们所得着的。而别人为什么想要得着我们所得着的呢？ 因为别人观察到是原来是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愿意拉着我们怎么样呢，也让神的同在领导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多少不信主的人羡慕你，今天有信耶稣的人羡慕你做你的粉丝，算不得什么。今天你要到不信主人中间去，那些不信主人想拉着你的衣襟，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们也想在做神同在福分的时候，这才是最终真正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